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走走停停，迷失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兜兜转转，渴望宁静。还好，还有我们的陪伴。还好，还有我们在这里。现在，跟随远近，一起进入心灵的旅行。恩德传媒远近电台，自明天籁，一片好音，温暖守候，从未远离。
自明天籁，一片好音。各位好，欢迎来到恩德传媒远近电台。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么远那么近，现在在中国北京向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致以问候。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远近为你送上的是知名而行。真的是好久没有在电台的常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节目暂停，之后又开始录制刘同作品的官方有声系列，所以直到今日，我们电台的常规节目才刚刚恢复。首先为你带来的就是由策划君子墨为你送上的《知名而行》这档节目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依然会有印象。这是我们的名家阅读节目，为你送上的都是由现在畅销书作家写下的一些文章。我们希望通过《知名而行》这档节目，为你送上不一样的阅读和收听体会。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策划君子墨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作家杨希文写下的《别让生活太冷清》。同样，我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登录新浪微博搜索我的名字，这么远那么近，关注我的其他动态。另外，微信添加好友远近0412，可以查看本档节目订阅。远近是拼音，也期待你的到来。那接下来，欢迎你和我走进今天晚上的节目，别让生活太冷清。周六早晨从健身房回家，把被汗浸透的 T 恤扔进洗衣机，冲两分钟凉水澡，跳出来走到电脑前，边喝咖啡边打字。桌面上的台钟此时指向7:30。能够从休息日的被窝里早早地钻出来，去健身房进行一次流汗的仪式，再回到仓库改造的工作室里读书写字，这几乎成为我最好的思考方式。半个城市还在昏睡的清晨里，6点钟开始的一天，我窃喜比别人多赚了若干个时辰，可以把更多内容填进生活里，让日子热闹拥挤一点。这样的生活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所以约人的时候过程异常艰辛，经常遭到拒绝。比如 A 说，拜托让我再睡几个小时，这是休息日耶。B 说，我才不要去打羽毛球，周一我还要上班呢。 C 干脆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被窝里披头散发的他，床头堆满零食，剪刀手比划在眼前，头头是道地和我讲，我就是喜欢吃着东西躺在床上哪儿也不去，这样才觉得一天没有白休息。 所幸的是，我还有另外一群好动的朋友。无论是精神上执行着巨大阅读计划的人，还是体能上打5个小时羽毛球也不嫌累的家伙，他们都让我感觉到，生活就算用去浪费，也要浪费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身上。我的朋友史蒂夫，刚刚从海上结束了16个月的工作。他负责驾驶直升机，在大海上撒网收网。他就职的是一个韩国的捕鱼公司，雇员全部是由亚洲人组成。无论是来自菲律宾黝黑瘦小的小伙子，还是友善礼貌的印尼人，都能让白皮肤的史蒂夫成为文化交错里的聋哑人。他没有办法听懂他们热情洋溢的各地语言，对方好像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英文，只能依靠工作上简单的单词进行短暂的交流。20几岁的史蒂夫是别人眼中缺乏生命的白色雕像，甚至都不存在于海上捕风捉影的流言里。他每天只需要工作2-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住在船上的小屋里，躺在床上，一双眼直直地望向天花板，扳着手指想，现在做点什么呢？性格开朗的史蒂夫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甚至感觉到了精神崩溃的迹象。最可怕的是，他69天没有上过岸，好多次驾驶着直升机看到陆地，因为执行任务又要马上返回。就像是一辈子住在海上弹着钢琴的1900，史蒂夫是飞在天上无法着陆的一只鸟，一双翅膀忽闪地迎着风翱翔，拢向自己的都是孤独。那时候的他完全可以选择辞职，就和之前接受这份工作的3个飞行员那样。可是史蒂夫决定从床上爬起来，不再紧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这或许是一次学会与自己独处的机会。他不想把日子过得冷冷清清。后来第一次着陆后，史蒂夫迫不及待地买来一箱子书。大咧咧的男孩子开始把最寂寞的时光献给青春期来不及阅读的世界名著。从伏尔泰读到海明威，再从雨果读到了莫泊桑，接下来体味艺术里小人物的挣扎与寂寞。后来在着陆的时候，他又抱回了若干经典的电影，从里面捕捉灵魂流露出感情的瞬间，花几个小时把一张脸临摹在白纸上。甚至啊，他还模仿泰坦尼克号里的 Jack 重新为 Rose 画了一张裸体画。他拿给我看的时候笑着说，那时候没有女朋友，所以胸比电影里画得大了一点。史蒂夫在海上的孤独世界里，为自己构造了一个天马行空的领地。他捡起了多年不碰的吉他，戴着耳机每天花数小时自学法语和日文，又为自己制作飞行的小短片，配上了惊悚刺激的音乐，片尾写着史蒂夫，后面又俏皮地加上了斯皮尔伯格。他甚至还写了一本16个月以来的工作总结，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完完整整地写下来， 郑重地交给接受这份工作同样白皮肤的飞行员。16个月与社会绝缘的时光，史蒂夫是最有，但是你看，他却活得比我们这些貌似匆忙的人充实得多。我佩服他的态度，没有让生活变成一潭死水。我也深知，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像他一样，可以做一个非凡的飞行员。繁忙的时候，在天空做勇猛的雄鹰，闲暇时窝在小屋里做孤独的战士。我们中的大多数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匆匆赶路的普通人，不必面对一个人的孤独，却要惦记交付月底厚厚的账单，为生活做出一番挣扎。所以很多人需要纵容自己小小的懒惰，在可以享受自由的休息日里，攒够再一次面对繁杂工作的力气。可是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日子里也有大相径庭的内容。我大学时的英文老师是一名离异的妇女，独自抚养4岁的儿子。那个时候她36岁，相貌平凡，听说常年出差的老公出了轨，于是在半年之内变成了她的前夫。我们这些八卦的同学以为这样的人生对于一个这样即将凋零的女人一定是不幸的。从热闹的讲台回到清冷的家，她会摘去强颜欢笑的面具，做回幽怨的弃妇吧。可是时间久了才知道，这个女老师虽然眼角已经冒出了沧桑，可是她的生活里传来的热闹不只是属于厨房里的声响，还有每天晚上6:30的瑜伽课，深夜里练习的口译材料，台灯下为杂志社写的游记，日记本里计划好的下半年欧洲自由行。毕业之后，我已经记不得他修的哪门子课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清楚地记得有关他的一些片段。他开一辆很扎眼的小红车，总是花很多的心思在衣着搭配上。一张脸虽然有渐老的痕迹，身材却是那个年龄少见的妖娆。我们都窝在家里的寒暑假，他就拿着平日里做同声传译的外快，带着年幼的儿子去世界各地开眼界。回来时拿海量的照片，还有刊登在杂志上的游记，做给 PPT 放给我们看。他说过，我的人生并不欢快，但我为自己创造的快乐指数还是很高的。人这一辈子应该多做一些事，多看一些风景，不能只认得坐在树下乘凉的街坊四邻，也不能到老了还走着家门口的两条街。老师的那种忙碌充实的状态，就变成了这些年来储存在我心里的生活哲学。我的一位相识26岁的女孩子，有我羡慕的高挑身材，还有颇具回头率的天使脸蛋。可是每次听到他说的事情，却总是和吃饭减肥有关。今天再说，哎呀，撑死了，再也不吃这么多了。明天又抱怨，饿死了，只吃黄瓜不开心。唯一一次对学英语产生兴趣，坚持2天又大喊，不学了，睡觉去。背单词比死都难受。若是许久不见的他， 我能听到姑娘聊起生活里的话题，只是身材的忽胖忽瘦。我时常好奇地想，面前的这个姑娘，十年后的生活，会不会是投进一颗池子，空荡的连咚的一声回响都听不到？而这个美丽的她，又会变成怎样的人呢？那个时候，还会不会有男孩子痴痴地望向她呢？生活当中，我很少让自己闲下来，恨不得每个时间缝隙都填满。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所执着的这种高密度的生活主义。每次去图书馆拉回一箱子书，有人问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打三份工的时候，有人说，打那么多工，能多挣几个钱。冬日早上六点去健身房跑步，又有人说，你又没有太胖，那么早起床干嘛？一个人跑到激流岛暴走，只是为了感受故城存在过的土地，有人瞪大眼睛说，跑那么远的路就只为干这个。其实对于很多问题，我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只是知道我喜欢热闹的生活，喜欢听在灵魂里沸腾起来的声音。这就仿佛是一种欣欣向荣的预言，听起来特别的踏实和温暖。
所有的快乐都能有你分享，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遗忘。如果所有的悲伤都能有你互诉衷肠，我想我一定会学着坚强。如果所有的孤单都能有你陪伴，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平淡。如果所有的退缩都
这就是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由我们的策划君子墨为你带来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别让生活太冷静》。以一种冷静自持的态度，过一场充实的人生，期待一种未来和美好有关。而那些美好的未来，从来都不会降临在稀薄的生命里。我们真正能够做到的，或许正如这篇文章而言，别让生活太冷清。好了，今天晚上的致命而行到这儿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远近要再一次代表我们的策划君子墨和后期思思，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收听节目之余，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我的名字，这么远那么近，关注我的其他动态。微信添加好友远近0412，可以查看本档节目订阅。远近是拼音，也期待你的到来，让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次重逢吧。祝你晚安，有一个好梦。我是这么远那么近，你知道该怎么找到我。
心中可以一片坦白，只要有你作伴，有再大的困难 迷乱。